聚会，我们一同来崇拜他，来，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还可以在这里有气息，有恩典。你赐给我们有阳光、空气，你赐给我们还在世上存留，就有你美妙的计划。谢谢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又一次召集在一起，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歌颂你。圣愿你，我们更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祭。主啊，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这么多的年走过来。我们又到了一年的年尾，我们数算每一年的日子，你的都让我们路径地下之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彼此的看顾保守里面，都彼此的搀扶，一起成长。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的主日礼拜的时间交给你。我们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需要这样的彼此的看顾，我们来听你的话语，得你的灵粮的喂养。谢谢你主，你保守看顾我们，你如同保护其他弟兄姊妹，其他的地方奉你名所聚集的教会，都有你亲自的看顾保守他们，同样满着你的恩惠慈爱，有你亲自的安慰、鼓励、劝勉，甚至有责备。谢谢你主，你保守我们，你在这里，我们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放下我们的重担，脱去我们的尘累，因为你说过，忧伤痛苦的心你并不轻看，压伤的芦苇不折断。主啊，谢谢你，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是想得到你的安慰、你的勉励、你的保、你的劝勉、你的保守、你的责备。谢谢你主，你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你的安慰以后，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去在这世上为你做光做眼。谢谢主，求你得到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今天也有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小学习来敬畏你，来学习你的话语，背诵你的话语，也同样的让我们大人在这边能够享受与你同在，在地如在天的天堂一样的教会生活。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赞美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拜拜。
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马太书和马太福音，基督说我们来一同读预备起。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说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看到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头看见，怎能看到呢？如今上所记，靠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得到我何等加美！只是人没有头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我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的恩典真理的道。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站立，我万民做我的门徒，光顾子孙的名给他们施洗。”
包括这些朱楚林书记啊、周明春广播啊等等。当我们讲到教会的讲，在教育方式里面，最重要的有两种讲道的方式，一个是主题式的讲道，一个是查经式讲道。但无论如何，这两种都牵涉到你很重要的解经原则。你有教会的解经这一场，就会来带入你不同的这个圣经的理解和应用。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呢，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很快就看一看解经的原则。第一个，必须要在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前提不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话。还是什么是圣经？要确认圣经为神默示，并绝对无误，绝对无误，就是圣经是完美的上帝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确认。第二个呢，有字面、语法、导例、解释方法，这是最基本的概念。我们避免受到一些错误的影响，错误的引用经文，说字就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导致我们否定字面的意思，这是不应该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字面的意思，然后再根据语法的结构来明白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我们再加上有历史的背景，来帮助我们避免误解的那个字面的意思，甚至语法的意思，会产生一些错误。这个我们要明白。然后呢，紧接着跟大家已经解经，这个很多福音派的信仰都能够同意的。已经解经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那么呢，圣经的明晰性，这个我告诉大家稍微讲一讲，很有意思啊。上个礼拜三，我去东浦那边带领那个餐厅的聚会。我们差不多快讲了一大半，快结束的时候呢，就进来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大概有多少岁呢？大概有70岁左右的一个老太太进来，当时在那边也没有说什么。等我们学完之后呢，后来那个姐妹餐厅的姊妹呢，就说阿姨，你再讲一讲，趁我们老师在，你讲一讲。那个老太太就一直偷偷的拍她的腿。意思说不要说，不要提，说没关系，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正好老师也在这里，你就把你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讲一讲。那个老太太就没办法了，她说你看，后来那个姊妹啊，那个老太太不说，那个姊妹就引她说你说什么？说圣经所有的工作都过去了，上帝的工作，圣经记载的都是过去的工作。她说你什么意思？我也没搞明白，趁老师在，你问问老师吧。不是吗？有这个说法吗？后来那个老太太说：“是啊，你看圣经记载的都是什么？旧约是什么？旧约是耶和华神的工作，新约是耶稣的工作嘛。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过了2000年了，肯定还有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我说你这不异端吗？后来，但是我还没有说，他说，但是哎，那个当时怎么说？阿姨啊，我们就指那个我怀孕东方闪电。他说什么东方闪电啊？圣经里面说闪电从东边发到西边是圣经说的。后来我说哎，我说你要注意了，你说所有的圣经的内容都是记载过去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说那你记错了，圣经不但记载过去的事情，也记载现在的事情，也关乎未来的事情。圣经是贯穿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后来他就讲了半天，他不回不讲。后来呢，那个姊妹就说：“哎，阿姨，你说什么？耶稣来了没有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耶稣现在来了没有？”他说：“我不知道啊，看到没有啊？”我说：“你要肯定的回答，耶稣现在来了还是没有来？”他说：“我不知道啊。”他那边说这个不知道，就把这个明晰的这种圣经的真理给搞混了。他问我，那你说耶稣来了没有啊？我耶稣一定没来，一定还没有来。他说为什么？我说就像你刚才说引用的，马太福音那个错误的引用的经文，恰恰我要告诉你一个经文。当耶稣来的时候，没错，是闪电从东边发到西边，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在来了。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了，信主的人更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了。不过不信主的人看到 耶稣基督再来就哀哭，就痛苦，就绝望，而新天耶稣在那就欢喜快乐，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把为什么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说的那么模糊，这是我们下面来讲到的。所以呢，其实后来呢，他大哥一直说嘛，我说你是什么背景呢？他说我们是以前那个恢复吧，恢复那个恢复派啊，我恢复派，我哪个？至少是李长修的那个背景，呼喊派的，已经是一段。如果你说是小群背景的，小群背景呢，还不能说是异端，有一点眼睛小，错误有点错误。但如果你是恢复派的，那就至少是异端。哎，结果呢，感谢主的什么？昨天的晚意，昨天的晚意的那个，还有那个新浪那些晚的里面第一版都有一篇文章，就叫呢介绍陕西在打击那些什么全能神呐、啊，就是原来他就说呢，原来他就讲到东方闪电。他的发源是来自呼喊派，叫恢复版的这个圣经。然后呢，因为呼喊派的创始人是李长寿嘛，那么李长寿以前是黎春生的同工，后来去了美国，就创立了这种恢复派的这个信仰，就是走向异端。那现在呢，这个原来东方闪电呢，原来是从呼喊派发展出来的。后来有一个呼喊派的一个人，姓赵的一个人，就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把这个就开始了东方闪电，在这一个信仰，原来这个恢复跟这个东方闪电还是挂很多的，所以呢这就更加证明。所以那天我记得我就劝那个老太太，我说你那么老了还说信耶稣了，如果你还跟从一个异端甚至邪教，太可惜了，也太可悲了。我说你赶快要从那里出来，如果你不从那里出来，你要来到这个餐厅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传讲你要传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再来了，你就不能来了。如果你糊涂的，你现在我告诉你那是错误的，你还要不你就从那里出来，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聚会，否则你千万不要再来。我说我作为一个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然后你在跟异端甚至邪教，太可怕了。所以那个老太太说，是啊，哦，那好吧，那我以后就不去那里了。我说你早就应该不去了。再后来他那个准备过程中，你在哪聚会？聚在哪里呀？他就不说了。他说我不参加的，我很久没参加了，我在家带着，我是男生帮着我儿子带孙子的。他就开始撒谎，没那个撒谎，因为你前头三人我不带的呢。他说前他拿那个小狮子送给那个餐厅的那个姊妹。送了全都小狮子给他，那肯定是有参加聚会的。他说我很久不参加聚会，我没参加什么聚会了。啊，我说无论他们参加，你千万不要去参加。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他把圣经很清楚的真理开始说的模糊，这是撒旦的工作。好，我们要知道第五个呢，圣经的统一性很重要。这个什么概念呢？什么叫统一性呢？我们并不是要把你所有的人的观点人的想法都是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圣经统一是什么呢？就是关乎教义的问题，关乎圣经真理的重要的原则一定统一的。也就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神的真理没有似是而非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非它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不是关乎教义性的真理，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在真理里面不同的理解是可以的。但是真理统一是什么概念呢？那么这就是在我们教会原守则里面，我们为什么有一个什么信仰告白，也就是大家注意，我要跟大家说明什么？真理的统一性是所有关乎正统信仰跟异端信仰啊，所谓的这个之间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所有的关乎救恩性的真理，关于上帝的所有的生活原则，关于圣经里面能够让我们明白的神的旨意，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关于上帝的属性是绝对是要统一的， 你这是在发挥对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圣洁、上帝所有共同上帝的这个属性，绝对不能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就为什么，特别是对比如说对三位一体，对三位一体的理解的不一样，会决定你的信仰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虽然三位一体用我们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概念，不能完全分享一个绝对的一个清楚三位一体是什么，但是必须是确认你要信心里面能够清楚你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无论你有的人批判说不信三位一体，那当然不要再，这就是在字句上的一些问题。无论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这个是基本的教义。比如说，你的解经卷子里面你要确认说圣经还有多的，或者圣经里面还缺少一些内容，这当然也是错误的。这个已经对吗？甚至统一性已经产生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爱心。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如果有这类错误的理解，那你的信念就开始出现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下个这个周这个月底要去三亚。去三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团修仙团体，他们正常的聚会，突然来了一个，他们请了一个讲员，一个讲员来到他们团体跟他们讲道。突然那个讲员有一次讲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但不是完全的人，他是神就不能是人。他虽然有道成肉身这个性格，但是耶稣还是跟我们人是有区别的。当然他是无罪的人，但是他讲的不是这样，在他的属性里面，耶稣基督他不可能是人的这种代表，因为他是神。如果你说耶稣还是人，就贬低了耶稣的神性。所以哎，那里边的姐妹听姐妹一听他就不对，觉得不对劲，就开始跟他谈，结果他就把事情搞得前后有矛盾。所以这就是我这个月底去三亚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统一性，那么关于比如说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他所有的意义，他是在圣经里是绝对统一的，是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不能有不同的看法的。比如说还有关于对重生的问题，关于重生的问题，关于信心的问题，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接纳原则里面，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我们没有照搬使徒信经，但是使徒信经是历代的分派以上的教会共同告白的一个信仰，如果在那里面有明显的差异，这个信仰已经走向了异端。所以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异端的总是说，哎呀，你们不要那么总是你的理解就是唯一正确的吗？你们的圣经立场就是正确的吗？就这个方面所谓的就叫你谦卑，来动摇你自己这个所信仰的真理的持守，甚至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给异端带来一些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比如说我们读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绝对的接纳原则里边说，我们笃信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默示，以及圣经的完整性和无错谬性。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天父，因着他的慈爱和公义，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拯救罪恶的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而且被埋葬。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在地上显现40天后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使得一些因圣灵更新而愿意认罪悔改，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不再被定罪，而是白白的称义，并得永生。且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有圣灵的永久内住，并得到圣灵的保守引导，直到基督再来，最终进入永恒的天坛，永远与主同在。那么这是我们当然就类似于使徒信经的这种每个教会都有它的一个信仰告白， 这个新年大会是你要接纳这些人为弟兄姐妹，还是不能够称他们为弟兄姐妹，或者是根本不承认那是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异端组织，甚至一些邪教的组织，我们就不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那个教会接纳原则，这是统一的。只要你是圣灵重生，只要你是被称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点上你必须统一。你不能统一，你的信仰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要讲，不是讲教会的组织机构的统一，而是对真真理的救恩性的教义，关于耶稣基督他整个的得救的问题，关于生命的问题，必须是统一的。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靠一个政府，不是靠一个机构，不是靠某一个伟大的人物来统一它，乃是什么？大家对圣经的立场，在圣经里的保守。我们哪怕我们完全不认识那些人，当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救恩性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无论你从哪里来的，从海外来的，从国内来的，也就很高的学位又很没有文化的弟兄姐妹，当要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有一个配套的时候，我们必须跟他有一个平等的在圣灵里的交通。这种交通就是要确认我们是不是同为圣灵所重生的神的儿女，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如果不是，我们不带有交通。所以这就是，那么那我们在教会的第一次爱是第十二三个第四个里面呢，啊，我们还有教会的同工原则。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关乎救恩的，也没有要求每个信徒都需要必须认同，但至少你愿意接受这个教导。那我们里面有几个就叫同工接纳原则，什么概念？就是你可以，你不同意这些，你可以来教会聚会，但是关于委身教会的问题，过了电视要做同工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不太可能。这边我们这边有关于说，不仅得救靠恩典，圣徒的成圣也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就是得救是恩典，成圣也是靠恩典。我们光这个怕人误解说，信徒当然应尽自己的本分，这个我们是信徒而不是非信徒，是已经信主的人，当然我们避免说，哎，你先讲得救靠恩典，成圣靠恩典，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当然错了，是信徒应尽自己的本分。好，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人工流产，这是我们在，这是不关乎救恩的，是关乎我们认为这个真正影响到我们就是生活的原则的，不可以人工流产。第三，信徒不可以与非信徒结婚，这也是我们教会很清楚的圣经的一个立场，信徒不可以与非信徒去恋爱去结婚。好，第三、第四，上帝不承认离婚，因此离婚后再婚是犯奸淫，这是我们在整个的圣经立场里面我们很强调，在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强调婚姻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所以这是我们强调的一个原则。第五个，第六个原则是女人不可在教会讲道教育男人，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在我们那个教会里边，我们是不接受女人来跟男人们讲道，就接受女人跟女人讲道，女人可以教育来教导女人，女人不可以在教会，只要有弟兄姐妹的小组查经讲道，一定是男人来。好，所以怪不得我们教会所有的大家属灵权柄的都是男人，所以我们的主理都是男人，都是弟兄们在带领祷告也是男人的责任，我们要很明确。还有第六个说，不承认三字会是神的教会，还是教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不与他们有任何合作。哎，不代表说你不可以跟那里的人来往，你跟那里的弟兄姐妹来往，甚至你跟你的某些牧师来往，希望他能够明白三字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不跟这个三字这个组织机构有平等的合作，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有合作，避免混乱神的道。所以这是第最后一个，做儿女的在你结婚之前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就是说只要你还没有结婚，你的现在在你的属灵的权柄里面有一个父母的权柄，当你结婚的那一刻开始，你还是要孝敬你的父母，但是不是必须的， 听从你的父母，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成为我们的一个指导，但是不是必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些原则上，我们认为都是他统一的。如果可能有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有前面关于教会原来原则，如果不统一，我们就认为是异端。当然在后面从后面的里面也不统一，我们还是说是弟兄姐妹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不能同工，不能够有很深刻深你说呀深切的一种同工的关系就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有层次的，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关于身的统一性方面要有层次的，而且你必须有统一。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教会上真的最厉害的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跟得救了还可能会什么再变完，也就是什么叫信到底救到底，你要信，你看必须信到底，否则你信了几年信了十年信了二十年又不行了，那你就不能得救。所以这就是大家知道在神学上教会上两千年来真正不休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和信到底救到底，这两个不一样。其实也就是什么，就是加尔文在改革中的五大支柱与阿比念主义的五个要点是对立的，是对应的。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立场？当然有人说，哎，我是阿比念的立场，我是不接受什么加尔文的那个五个要点，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有的人说，哎，这两个我纠结，这两个呢我一半一半。这一半一半的人是坦白告诉你是最没有水平的人，当然呢那是无知，那是没有关系，慢慢的就来寻求。但是如果你明显坚持，这就是什么，这就在神学上你必须要面对一个去学习去了解。你说我糊涂，我纠结，我无知，那你好好去学习。那我们大家我知道有也知道知不知道的加尔那五大支柱啊，那五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是人完全的堕落，就是人类的完全堕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人类的完全堕落。第二呢，神无条件的拣选，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有限的救赎，有限的救赎，就是说上帝只是为他的子民而死，耶稣基督，而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只是为他所拣选的子民而死，他的宝血只为他的子民而流，要有限的救赎。第四条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说一个真正圣灵要领导你要拯救你的人，圣灵重生你，当然圣灵不是强迫你，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去悔改去信主去接受耶稣基督所给的救赎，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就是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什么概念？就一个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的心情会坚韧到底的，也就是耶稣讲的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必然会忍耐到底，那些所谓不能忍耐到底的人有点不可能性。一个是你以为他们忍耐到底，他其实忍耐到底的，或当你有软弱有失败，上帝开始把他带回来。那还有如果是没有忍耐到底的，那个很清楚的没有忍耐到底的，大概就是没有真正的你可能是假性的，说半途被半弃的，所谓的信了10年信了20年就不信了，彻底不信了。他不是什么有一些方面呢，是迷惑了，我软了，我胆子，我远离了，是不一样的。那些彻底弃掉耶稣基督的，彻底败坏掉的生命，那个证明他的心是假性。好，这就对应了阿米念呢，他针对这个加尔文的五点呢，有另外的五个对应，是说，他说人堕落，但是没有完全堕落，也就是什么呢？啊，这就后面人有什么自由意志的选择， 那最后就是选择，你可以选择信，可以选择不信，人要自己做选择。还有呢，就是什么概念呢？耶稣基督是为世上每个人而死，耶稣的宝血是为每个人而流。所以下面一个就是，哎，你信你得救，你选择不信你灭亡。最后呢，他说，信耶稣基督的人还有可能在灭亡，为什么？这是一脉相承，因为信是来自你的选择嘛。我现在选择信了，再过几天我又选择什么？不信了，我不就灭亡了吗？你当然要灭亡了。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一个什么呢？这个对应呢，他们是其实他们是产生论战的时候产生的五个对应的观念。所以呢，这就是什么？我们其实真的从圣经来看，加尔文的主义的那个五大支柱五个要点。哎，在改革中，在正统的信仰里面，它是统一的，大家是统一的。当然，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可能我们从阿米念的这个信仰，不断的走向这个更正统的改革中信仰的时候呢，确实会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有的人接受第一点，也接受第二点，但是不接受第三点。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我们接受大概好像接受第一点，也接受第二点，但不接受第三点。然后呢，我们又有什么？不接受第四点，我们就接受第五点。一般的话呢，第二点跟第四点哦，第三点，三四两点呢，很多人这些明白的人好像不接受，但是又接受第一、第二跟第五。其实你真的要明白，当你不接受第三、第四点的时候呢，其实你第一点呢也没有完全接受。你明白吗？你没有完全接受，你还是认为人没有完全堕落。人还是有选择的这个能力的，其实你概念上接受第一点，其实你根本没有明白第一点，你是部分的接受第一点，所以也就是你的第二点，当然也就是部分的接受。那最后一点，哎，你还能够坚持得救的基督徒不会再灭亡，那个是你很容易认定的，可以认定。但是其实你真正往前走呢，你自己是矛盾的，在你的生命立场里面你是有漏洞的，只要你仔细去研究，你一定有漏洞。所以其实这五个它是统一的，它的一脉相承，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同意第一点，就不可能同意第二点；你不可能同意第二点，你第三点的同意也是假的，或者你自欺了。然后你不同意第三点、第四点呢，你无法明白，无法同意。那最后一点，你好像明白支持，但是你是矛盾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有机会再去学习，因为我这个铁定原则不可能讲一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大家有一个。概念也可以，也开始去思考。好，我们要看什么呢？当然，在第六点里面，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什么叫圣经的什么多样性。那圣经多样性什么概念呢？就说在不是关乎绝对的真理的原则里面，在不是关乎圣经的绝对真理的原则里面，圣经确实有多样性。比如说，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关乎什么神给以色列的那个礼仪律，那个关于宗教的礼仪律。我们说神的律法，他的经历是不改变的，从哪怕给亚当的，给亚伯拉罕的，给摩西的，给以色列的所有的律法的经历都是不变永恒的。但是在关乎神的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个礼仪律里面的那些宗教的那些律例、那些仪式，它是多样的，为什么多样呢？因为那个他们透过旧约时代的献祭、杀牛宰羊，其实这个根本的这个预表的将来的什么耶稣什么基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杀牛宰羊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真正的弥赛亚，这位羔羊已经被他献祭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模仿旧约时代的还要去杀牛宰羊。这个我们要必须明白，圣经的它的这种对救恩的启示，它是渐进的，是不断的启示明白的。也就是圣经里说什么呢？说这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应验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叫不断的被填满，就那个预言会不断的被填满，一直填满到什么程度呢？填满到耶稣基督来了，填满到耶稣基督亲 当肉身了，耶稣基督亲自被那个什么十字架了，埋葬复活了，他升天了，这个预言就被填满了，大家要明白。所以他不能够僵化这个预言，这的话呢，你就什么，你就什么，这就是圣经里面说旧约是渐就渐衰的，那么这个渐就渐衰的必须理解，你不能否定旧约的地位和重要性，你不能不需要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真身真经的真理，但是就不是僵化的，不是僵化的，对不对？比如说关于旧约的律法，我们怎么看？旧约律法当然有它的价值，绝对不可废弃的，它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明白人类所有的罪恶靠着守律法都是失败的，所以使得那些旧约时代的人开始一直真正被主拣选的人，他就盼望未来的弥赛亚来真正解决我的罪。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旧约时代为什么要强调献祭呢？就像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每天要读什么，读圣经一样，懂了吗？读圣经，因为旧约时代的时候没有完整的圣经嘛，但是甚至旧约圣经也没有很完整的嘛，所以他们怎么常常听到神的福音呢？怎么光顾弥赛亚的救恩呢？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将来弥赛亚在救我们呢？就是透过他们的献祭来盼望，来渴慕弥赛亚的来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透过那些献祭的人，他开始明白将来的救主。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看这种圣经的这渐进性的启示。但是渐进的启示绝对是到圣经六十六卷完成之后，就不再有渐进的启示，它是完整的启示。我这里总是告诉大家，有的人总是轻看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说这个能完全的来到，那个完全来到，我说圣经的完整是那么的有把握性，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不要轻看圣经六十六卷正式完成之后，对真理的启示就完全。圣经能够对他的子民做启示的，关于神的道，关于神里面所有的该统一的统一性是绝对统一的，不再有任何转动的女儿。但是在圣经的某些地方有动摇性的地方，当然圣经这回预言完成之后呢，也代表确认了圣经的动摇性的地方你也能够有把握，不然我就麻烦了，你一外有统一又有多样，一外有明晰又有渐进，这个环境搞得我们都那怎么到底谁说的算？所以呢，这个就需要呢，当然你需要把它放在一起，你只提到其中一点的这个解经会很简单，但是当我把这十个所有的解经原则讲完之后呢，我会用一个实例来帮助你明白是怎么把这些所有的解经原则要综合在一起，你的解经才是能够至少我们要八九不离十，不要产生太大的偏差，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叫圣经的多样性。其实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多样性的内容啊，有很多多样性的内容啊、比如说割礼的问题，对不对？保罗出来的权利真正对不对啊？信主的那个犹太人男人生下来第八天要做什么？割礼，对不对？那刚才讲了，哎，新耶稣的犹太人人人受割礼也没问题，那问题就来了，新耶稣的外邦人该不该受割礼呢？问题，所以当时在使徒时代就是吵得不可开交，这就成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就来使徒们开一个会议来决定外邦信徒信主了到底该不该受割礼。哎，这个你要必须要知道圣经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不是多，不是有什么统一性，有多样性，这个是出尔反尔啊，不是这样。关乎刚才我讲的关乎救恩的，关乎生活重要的原则，关于是和非的问题，绝对是统一的。但是关乎解仪式的问题，关于解那些表现方法的问题，关乎新旧约的神工作的这个，它的原则不变，但是新旧约工作的方法是会有不一样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是同时存在、同时工作的。它是没有先后的，但是确实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圣父的表现在更多，圣子的工作好像很少提到。到了新约时代，圣子的工作开始提上最重要的。那耶稣升天之后，圣灵的工作就贯穿始终，所以它是有圣，确实有在不同时期彰显
人的程度是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否则的话你在圣殿里面确实就玩玩一场，那是怪不得，所以你必须要正确的清理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圣经的从为多元性里面，关于很多的摩西律法里面一些关于给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律，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讲新约时代新人平时不能结婚的，对不对？但万一你结了婚之后呢，当然你还是婚姻，你是又不能够离婚的。哎，但是呢，你看看以色列这些礼记里面呢，却有什么呢？不，却有以色列人，他们娶了外邦什么女子，对不对？必须要悔改，而且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休妻。哎，那说这个不是矛盾的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以色列这些礼要处理一个打婚的问题。这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就是要保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纯洁性，不能够管，所以使得那个休妻不能进入到新约里面。哦，今天这个时候可以，今天也应该可以啊！我当初搞错了，我结婚了，今天呢我就可以合法的离婚，我再找一个主内的就好了。这个不能够召唤到新约时代，完全不行。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很多圣经里面的多样性。好，我们还明白什么？好，在圣经多样性里面，我们这里要明白一个什么概念，叫新约在旧约中什么隐藏。大家注意怎么说，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哎，新约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耶稣啊？我们经常提到的是最重要的第一次提到耶稣就在哪里啊？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啊？这个字你可以看到说，神说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什么形象道人。哎，那里面就开始有了我们。但是你说我们可能是圣灵跟圣父，没有耶稣，可能啊，因为第一节我们看到神，第二节呢有神的灵。好，那说我们两个说我们也可以啊。那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怎么知道有圣子呢？那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基本上是第一章，万物是借着什么？耶稣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而且说，耶稣始终在神面前为公师，这里面有耶稣在神的面前为公师，就说的是什么？是神耶稣基督参与的创造。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那当然我还不明确，关于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哪里提到？就是这样，哎，就是那个例子啊。创世纪第三章说什么？你要将女人后裔的什么？然后跟女人后裔要将你的什么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新约里边所有的哪怕在，就像我们星期四晚上查圣经的时候，说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人，接待三个人，两个天使还有谁呢？耶和华。那耶和华呢？后来那两个天使呢？后来就去什么？走到法老拉斯山上，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说话。那我们能够很明白，其实就是心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父，所以那个耶和华怎么可能是天父呢？应该不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圣。所以你看圣经没有几次提到旧约里面耶和华，那不应该是天父，应该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他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而不是圣父，那不是大卫里的圣父那一位。大家能够明白，如果你还不能明白呢，这一类就是什么呢？大尼里的三个朋友，就是坚决不拜这个巴比伦什么尼布甲尼撒的像，对不对啊？结果他们两个就被三个朋友给扔到什么火窑里，对不对啊？结果呢，在火窑里一看，结果那个巴比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搞的？人家不是三个人吗？最后看什么？四个人，而且说了一句话，怎么看有一个人像什么人？看到没有啊？看到人，所以旧约里面虽然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当然后来有很多的预言啊，诗篇里的预言呐、啊，还有什么大先知、小先知预言里面关于什么大卫的苗裔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什么呢？旧新约是在旧约中隐藏的，这是没错的。所以要把新旧约割裂开来利用。好，我们看到吗？旧约在新约中什么展现？ 然后让聚会里面很多东西呢没撇开，比如说女人的婚姻到底是谁呀、啊？如果没有新约的话，你很难理解女人的婚姻是谁呢？懂了吗？如果没有新约，你就开始乱来了。女人的婚姻，哦，一直到了什么？是婚姻里面说童女什么怀孕呐、啊？童女怀孕，原来这才是什么？女人的婚姻就解开了。看到没有？所以新旧约就在新约中什么展现出来？旧约里面很多词的话，还没听了，还没搞懂，对不对？比如说，在国庆旧约做那个什么创世纪的下一章的时候啊，他说你的后裔叫是万民的福。那你的后裔，你如果你是懂那个希伯来文的话，有什么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万民的福，亚伯拉罕后裔。怎么是单数呢？你看不懂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哪个后裔是万民的福呢？按照后裔肯定不止一个。你搞哦，一直到新约方面哦，为什么单数呢？哦，一直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名字哦，原来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原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耶稣，而不是指其他的人，怪不得那里用什么单数嘛，单数嘛。所以在这什么旧约就在新约中展现出来，对不对？比如说你读雅歌，雅歌是很好的一句爱情诗歌，对不对？哇，看很好啊，男女的爱情都美好啊。啊，如果你看雅各是男女的爱情都美好，他的应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不应该的，哪有那么高的地位啊？哦，一直到你读了新约里才说，哦，原来为什么雅各可以放在旧约里面呢？因为他不仅是讲了男女的爱情，更多的是透过男女的爱情，让我们更加羡慕明白什么爱情啊？耶稣对教会的爱情，或者耶稣在旧约时代跟以色列的爱情。那么耶稣到了新约时代，跟我们这些被他拯救的，他的教会是心腹，耶稣是什么？新郎。将来呢，耶稣带来的新郎娶什么？心腹。这才是圣经的更重要的雅格所表达的更重要的主题。这个不然你的旧约里读了半天，读了什么？甚至一些西方的色情文学，就也引用了雅格，那糟糕了，那糟糕了。完全错谬的理解了雅各，所以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约是在新约中展现出来的，所以旧约里面还很多的你还是搞不懂的，特别但以理书里面很多的关于什么预言，对不对啊？你搞不懂的，什么七年前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怎么样的？多少七个、七十个七，这些东西你搞清楚吗？如果你没有新约，你绝对搞不清楚。我原来把新约时代到耶稣基督来了，在新约里面，大家还注意，还听到那个还有讲什么呢？就在旧约里面讲到，我们旧约都是为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民族，对不对？所以旧约里面没有直接说，但是你看到呢，关于外邦人也可以因信耶稣基督什么得救，这个在旧约里面有，但是他没有直说，是隐藏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一直到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这个。一个什么基督的奥秘，就外邦人和以色列一同因信称义，这就是旧约隐藏，新约里面把它什么在新约中展现出来，这个大家要明白。所以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讲的第五章，专门讲的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因为这个教会史上最难的就是什么呢？到底怎么看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到底怎么正确处理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神学派别，有的是不同的看法，有的是极端，有的是偏极端。所以这就是在教义的里面，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什么多样性，我们要看一看。好，我今天稍微要多一点点什么，讲到新约圣经的终结性和清楚性，这个非常重要的。我跟同学说这句话，如果你在旧约里面模糊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一定要找到答案。但是新约里面模糊的词，可 可以帮助你从旧约里面找到点来支持你新约里面的观点。但是如果新约旧约看起来真的是矛盾的，看起来是矛盾的时候，至少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就单纯一点，至少你相信什么新约能够帮助你理解更清楚，你就先解决，最后新约才清楚的。当然不代表旧约是错的，这就说明你还要学习，还要去了解更多神学上的或者一些背景上的一些资料，可能能够帮助你就先明白。所以呢，新约圣经的终结性和清楚性，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启示录就完整。所以呢，所有的圣经特别在旧约里面的也不能够确认的，就是在新约里面找到一个它的答案的，它的最后的答案一定在新约里面。如果新约里面完全没有了，它是拿旧约里面做文章的东西，你就基本上你就不要再去相信，它一定错用了旧约的某些观点。特别你遇到点东方闪电啊，哎，遇到所谓的这些乱七八糟异端啊，他老是用旧约的这些东西，只要新约里面绝对在你的概念里面，新约里面绝对没有的，你就开始忽略它。大家明白这概念啊？还有呢，要有它的还有清楚。我再讲，就算这里不清楚，另外一个地方会帮助你，这就已经给你多大的帮助。圣经保证从来没有似是而非的，这是关于原则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模棱两可。”你懂了吗？没有模棱两可的，除非本身它不是一个原则，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一个礼拜拜你一次，一个礼拜要拜你，一个月要拜你两次，这个圣经没有说，没有对每个教会按照他的教会的需要来安排。一个教会一年有六次洗礼，有一个教会一年有两次洗礼，那也无所谓，圣经没有说。但是如果是你要定规的，你就要清楚有没有圣经的教导。好，那第八个我们要讲的叫新约圣经的什么优先性，这个我看见了。因为毕竟什么旧约是在新约中显明出来，新约是在旧约中隐藏的，所以呢就是就说我刚才讲，只要是旧约跟新约他们好像你不能完全能够明白，但是至少新约里说很清楚的经文，你就以新约为准。大家注意，因为新约圣经的优先性。好，为什么呢？对，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就是问题，旧约圣经提供了正确理解新约圣经的要。大家看这一点，旧约圣经提供了正确解释新约圣经的要。帮你确认啊，比如啊，我说旧约圣经提供了新约圣经的教旨，这就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特别是马太福音，常常讲什么，就是应验了旧约的圣经，应验了旧约的圣经，应验了旧约的圣经，怎么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必须那个弥赛亚的来源，必须要应验旧约里面所有关乎弥赛亚的预言。如果有一个有差错，这个弥赛亚就是假的，你就不能相信了。这就是非常严密，知道吗？这就我为什么每次上云山去讲到里面有什么，说耶稣的国籍、耶稣的出生地、耶稣的成长地，这三个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耶稣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对不对？耶稣出生在哪里啊？伯利恒。耶稣长在哪里啊？拿撒勒。所以问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让你把事实找出来就够了，找出事实的它背后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如果耶稣基督这三个身份，这三个客观事实跟有一个是错的，如果他是生在拿撒勒长在伯利恒，他是不是弥赛亚呢？就绝对不是了，因为他违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呢，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提供这些正确解释新约圣经的要旨。怪不得人家说耶稣基督来了，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很多神迹什么奇事？为什么？因为旧约已经预言了，弥赛亚来了什么？干什么？干瞎子能够什么看见，耳聋的能够什么听见，瘸腿的能够什么 行走，大麻烦的得到什么洁净，而且呢穷人有归什么传给他们。所以这里面的那个预言呢，里面的每一条必须在耶稣基督上不折不扣的100%的应验。如果耶稣基督在那一预言的那几件事上有一个没有应验，耶稣基督有什么好牌过。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为什么基本上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医治了，他都医治了，你就不能模仿。跟他们说，见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工作到那个时候能够做，现在我们照样要做，而且每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身体的祷告一定都能好，从来没有见过。哎，有人又召唤他，哎，还有很多灵性运动的说，哎，使徒时代也是这样的，使徒时代所有的使徒们好像都能够形成什么很厉害的神迹奇事，都有这种恩赐。当然神迹还是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应验，为了确认使徒们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性的，所以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特别写出的圣经是来自圣灵的默示。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在圣经完成之后，我们就不再在这些方面来寻求我们的信心的确定，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新约时代完成之后，我们只能透过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这种完美的这种无谬，还有这种终结和清楚，我们能够明白。好，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什么注释？大家明白这一点啊？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别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什么？如果你不明白新约的话，我下个月不讲了嘛？你说，哎，女人的后裔是谁呀？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啊？哦，你看什么？有的甚至我刚才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嘛，就连那些所谓的弟兄，他妈拿易经八卦来说，拿易经八卦来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其实这就是错误的概念。如果你要明白女人的后裔，必须什么？用新约来解释它，用新约来解释它。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包括献祭的问题，这个里面关系那个赎罪祭啊、赎愆祭啊，还有什么那个燔祭啊、平安祭啊、素祭啊，那这些解释你都不能解释清楚的。那个旧约时代本身，你一定要回到新约时代。从新约时代来看，神为什么让犹太人那么严格的献祭？比如说，包括了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什么？为什么神让摩西建圣殿的时候记载的好像有点重复？看见没有？前面神告诉摩西怎么建圣殿，怎么建圣殿，怎么建圣殿，哇，什么细节都说了。再后来又讲摩西，又是建，又说了一次，好像很啰嗦。本来圣经就不容易的，不可能量不可减少的，神能说宝贵的话本来就不容易，多说一点就行了，不能给他减少一点，我们读起来容易一点。但神为什么这样做？那你慢慢到新约时代你才能明白，知道吗？才能明白。因为耶稣讲了一个什么话，说你们这个殿，你们拆毁了我几天建起来，我3日内要建起这个圣殿。当时人说你放分了，你说什么痴话啊，我们这个殿是多少年才造成的？46年才造成的殿，你怎么3年就建造起来呢？哦，这个时候你看旧约里面啊，旧约里面的历史啊，不要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为啥的身体为什么殿？哦，你再去明白，原来旧约时代所讲的这个圣殿的建造，看来那么重要，其实不是本身的重要，是什么？那个殿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他的被他的子民的建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从创世纪，甚至在创世纪前，你就可以明白了上帝的一个蓝图，它就是建造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建造教会的重要的题目呢？就是上帝宏伟的蓝图。从没有创世纪以前，神已经有一个建造教会的蓝图，都在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解释。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路德记。所以有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正方讲的什么？哎呀，这个圣经早已过去了。为什么呢？路德记讲乌阿斯田庄，不就是乌阿斯田庄吗？不就让我们学习在乌阿斯时代他们的美好的精神、美好的传统？我们可以学习学习，那是历史的故事而已，我们搞错了。当然，路德记乌阿斯田庄当然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故事和事实，那你的圣经理解就不够模糊。那为什么？所以我为什么从挂到的田庄里面，我们可以总结说，教会的一些真理，那个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永恒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是过时，懂了吗？所以刚才我讲了，上个礼拜我在这遇到那个老太太，都发两遍了。他为什么老是说圣经所记载的工作都是真实的，但是都是历史性的，都是过去的工作，与现在无关？这绝对是异端，我跟你说，一定是异端。圣经所有的工作，所有时代的它的真理的原则是没有过时的，是不改变的。然后从创世纪第一代开始，我明白，所以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注释。新约的应当提防低谷旧约圣经，我们要明白这个。哎，我们不是也是跟他有解中派呢？是唯独新约，还是什么？只看新约，完全不理旧约，完全也不管旧约里面所有的内容，这个在不对。尤其是什么呢？反犹太主义啊，在基督教当中就是反犹太主义那种签约啊，因为我的犹太人很反感啊，犹太这个本来是神的选民，当然后来完全被人拒绝了，所以我们也不理他们，对不起。我们要避免提防这个，就要知道吗？那些对旧约圣经的轻视。好，反过来，释经者应当提防在旧读旧约时钻牛角尖，从人形成过多的什么含义。所以这就是什么创建性原则，或者什么，或者是指导性原则，就容易什么呢？容易从现在旧约圣经中引出一些过多的含义。比如说，他把那个割礼的含义、割礼的引申，知道吗？完全跟新约时代什么洗礼是一样的，这个就有点点出问题。当然，洗礼的目的跟割礼的目的是有某方面可能可以找到一点，但是呢，确实你不能够把给犹太人的那个割礼跟新约的洗礼完全等同，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有点钻牛角尖。你非要把它们放在一起，非要等同，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给人带来一点误解的地方，误解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快的大家我们看看最近的预表，觉得今天呢，我想把它讲，下个礼拜我就讲那个语言讲话的问题，用所有的语言的就结束了。现在预表学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呢，这个对最厉害往前几年，比如这个里面有很中立的那个预言是什么？哎，说将来怎么样，将来末世时代小孩子要牵着什么老虎，对不对？宠物了，对不对？可以跟豺狼在一起玩耍，老虎都去夹他们，那个叫他们小偷也没有了，知道吗？哎，变成老虎啊、狮子啊、豺狼啊，都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了，玩耍了。所以呢，一些旧约时代的，强调旧约时代的简明家会成什么？将来呢，会有一个地上有一个千几年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呢，小孩子会牵着老虎去闯门啊，去玩耍啊。你牵着家老虎，我牵我家的豺狼，那叫不叫豺狼啊？你牵着你家的什么小猴子，我牵我家的什么那个狐狸。在一起玩，所以他们把这些字面的解释就可能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实现一次。当然，我说在这童话故事，真的有点童话故事啊。其实那里面我们可以讲，它确实你要比较一个预表的这个概念。那个表达的是什么？那个将来在天国里面的这种很美好的观念，就是那种。人的私欲、人的罪性已经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真觉得明白，那个兽性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什么？哎，所以那个时候，当然这个不同的解经法会有不同的观点了，但是就看你要这样解释会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个千禧年的理解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是到底它是这个实实在在的意思呢，还是它有预表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呢？这个就是大家有不同的解经，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什么呢？不然的话，比如说。但是里面有很多，它什么？它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对不对？它有很多的预表，对不对啊？不能说从什么从海中出来的什么兽，那个兽如果理解是真的是一个野兽吗？当然，比如说那个巴比伦，在旧约时代，新人的人用巴比伦的比喻来象征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这个启示录我们已经讲过了嘛，里面有很多地方是现在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老约翰是被囚禁的，而且罗马是在非常厉害的危险的那个环境，所以说特别是包括约翰一书二十三章呢，说亲爱的太太们呐、啊，老约翰说我写给你太太们的、啊、真的写给太太们的吗？做施奶仪的人物吗？那当然不是，这是不是教育施奶，怎么做施奶的啊？做太太在里面还有一面是写给什么？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新妇嘛，耶稣是新郎嘛，所以他是写教会，他说教会是太太们也没错，知道吗？所以呢那是一个预表学，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预表学，你要不要把握好那个尺度，否则那个字面意思就很难理解。那个我们看圣经原则之间什么优先性，圣经原则之间的优先性，这个呢可能我今天不能讲了，一讲时间太久了，下面有很多点，有五六点，所以呢我是下个礼拜讲，我下个礼拜把这个优先性讲完了，马上讲那个女人讲到的问题，马上用这十个原则来套一套，来讲一讲到底女人讲到的问题是个人的观点问题，是历史背景的问题，还是保罗的偏见问题，还是我们教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的问题，甚至有人说是张福大个人的大男子主义男女不平等的这观点导致的这个圣经观点的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分解。我们接下来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我们感谢你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圣经的原则在有点人看来确实比较抽象，或者我们很快跳跃式的，但是呢我们确实需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概念，也许我们第一次听也好，或者我们第二次听还是有些抽象，或者有些那种从古至今从旧约到新约好像跳跃的非常厉害，然而至少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够一次明白很多的，甚至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到实际的解释当中我们还未必能够很好的应用出来，这个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一点点的吸收了，我们每次比每来明白一些，按这个办法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理解的程度深度广度我们都会不一样，所以让我们不要紧张，也不需要因为我们可能有些特别的初心的领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可能听这些东西呢感觉到有点云里雾里的，有点很大的概念很抽象的这种感觉，然而让我们都不要拒绝，也都不要否定我们来聚会的这个意图，乃是什么？是我们哪怕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随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随着我们对真理的对圣经的阅读的越来越深入，我们对这些概念也会越来越明白，然后呢我们也会一点点的开始更多广泛的运用。其实在这个无意识当中，由于无意识当中让我们明白这些概念之后呢，它早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作用，所以我们是先行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再好的解经原则不是说它代替圣灵它本身的工作，也不是代替对真理的具体的这个宇宙，而是贯穿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在明白使用这些原则，或许我们根本就以前不知道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在圣灵在里面已经在这些原则里面去不断的去晋升，而且产生了一些果效到我们身上，然而主题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它不是前后矛盾，它是统一的，但是在不是关乎这些原则上它有多严谨，那么就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明白新约跟旧约的关系，让我们明白新约优先于旧约，新约它有更清楚的终结旧约里面所有那些奥秘，那些在旧约里面产生不同看法的甚至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在新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反过来在新约里面产生多的东西必须得到旧约的支持，必须得到旧约所有的圣经预言的这种应验和正确的一个支持，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甚至立场会产生一些偏差，说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来明白。所以在下个礼拜，我们希望主你不但让我们明白最后的那个优先性、解经原则之间的优先性， 那么也能够借着这个原则，阶级原则来帮我们明白关于圣经里面具体的女人在教会中到底该不该走上这个讲台的这个职分。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下个礼拜能够有正确的一个明白，有恩典，有真理，有理论，也有实践，有解经原则，有具体的解经的一个案例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心意，从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认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认真，要负责，要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一方面不要钻牛角尖，不要想寻求圣经启示之外的内容去错误的引导方向，也不要让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懒惰，甚至不负责任来否认，来给我们不去更好的去研究圣经找借口。这个都是要主来帮助我们的，使得我们能够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渴慕神的话语，而且能够正确的去研究神的话语，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从而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来甚至最后能够捍卫我们的信仰，来荣耀神的名，也能够等候基督再来，使得我们带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来交战。谢谢，祝福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安排，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今天的安排，以及我们下面这段圣诞期间教会的活动都能够圆满。谢谢主，包括我们下个礼拜的工作都能主再次的看顾为主。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